让我们一同打开多特信经的第三、第四项教义的第十二条。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十二条。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开声朗读一下第十二条的内容。第十二条，重生是超自然的工作，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这就是重生，新创造，从死里复活。这在圣经中是如此清晰的教导，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工作，不用我们的劳苦。这绝不是单单通过外在教导或道道劝劝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上帝做完了他的本分之后，还要看人的能力能否使他自己。
无法诉说，
从所需要的能力而言，
神下量以创造万物与从死里复活，
正如其这是上帝所默示圣经教导的那样。因此，每个心中蒙上帝喜悦的动工的人，都牺牲了，并且真的产生信心。这重生是确实的，是实在的，有效的。因此，这更新的意志不但被上帝激活推动，也因为被上帝激活，他自己也是主动活跃的。不因此，人不受上帝的恩典，也可以正确地说是他自己相信和改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的第十二条，可以说从第十一条开始就已经开始在讲重生的教义。所以作为改革宗基督徒，这是改革宗神学的这个 signature theology， 对吧？这是改革宗神学的这个标志性的教导，就是重生的教义。所以你需要了解，改革宗神学是最注重超自然的神学。改革宗神学是最注重超自然的神学，那这个我们到后面来讲。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上一个星期我们讲到的内容。我们已经开始介绍了重生的这个概念，从第十一条以一种相对比较哲学化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重生到底作用在什么位置，对吧？作用在人的哪些 faculty 上，对吧？哪些这个功能上。作用在人的思想上，作用在人的意志上。然后呢，从十二条开始，多特信经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教义是来自于圣经清晰的教导。所以我们简单的看了，在圣经当中的几个表达的方式，一个是重生这个词，对吧？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教导说，我们需要重生才能进入神的国。谈到了新创造的概念，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的一部分。我们谈到了从死里复活的概念，对吧？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些，所以这些都是在描述圣灵的重生的工作。然后呢，上一周我们也已经开始进入到了这个第二点，我们谈到了这个重生是上帝的恩典独自做成的，所以多特信经特别有帮助的总结了这样的两个短语哈，就上帝在我们里面工作，但是不借助我们的帮助。还记得我们上一周提到了 in us, without us, 对吧？这个短语你们可以记住，对吧？如果你们喜欢那个拉丁语的话，in orbis, sine orbis。那接下来我上周也提到了说我今天会要简单的讲一些历史，我会遵守我的承诺的。那当谈到神恩独作的时候，与神恩独作论相反的一种思想叫做 synergism, 叫做神人合作论。这个神人合作论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呈现的方式，那最可以说是从这个柏拉修异端 和奥古斯丁的辩论开始了。还记得柏拉修是一个在大不列颠一个修士，对吧？当时他属于神圣罗马帝国，不是神圣罗马帝国，是古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对吧？那这个修士他说，本质上来讲，柏拉修说，当我说柏拉修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说漏嘴哈，就或者我会说错，因为柏拉修跟柏拉图就中文就差一个字儿，对吧？所以，但是他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好吗？当我说柏拉修的时候，我说的是这个人叫做 Pelagius， 他是大概公元这个350左右的这个 BC， 这个不是 BC AD 的人哦，而柏拉图是叫 Plato 是一个大概。这个在他俩差不多900多年了，差不多，所以两个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人。我说柏拉图应该不是这么久，好像第四世纪，嗯，250年了，可以看越来越缩短了。OK，Anyway， 所以对，Socrates 可能大概要更长一点了。但是我说的是柏拉修哈 ，Pelagius， 所以有的时候我说英语会更容易一点。Pelagius 说，人得救这件事情上，本质上来讲是不需要上帝帮忙的。上帝只需要给人律法，告诉人应该做什么，人就自然天然的有能力去做了。而当人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正常按照律法的规定给人奖赏就可以。但是柏拉修又说，因为我们都不是那么独立自主嘛，所以上帝就看到我们说需要一点帮助，所以上帝就给了我们恩典。但是上帝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需要来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包括讲道啊，包括这些圣礼啊，这些东西你需要自己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使用这些恩典，来与这些恩典合作，来产生救恩。所以最早的神人合作论是从柏拉修开始的。尽管柏拉修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可以就是说叫做不是神恩独作论，就是人自己独作论，就是人可以完全自己做到救恩。但是柏拉修被很快的定为异端了。所以柏拉修的教导就被在大公教会里面被排斥，但是接下来在历史上就是出现了半柏拉修主义，所以 semi-Pelagian， 半柏拉修主义。这个词，有一些历史学家说这个词是后来19世纪人这个造的，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个在奥古斯丁晚年的辩论以及他的这些门徒们跟半柏拉修主义者们的辩论当中，已经出现了，所以并不是特别晚，在历史后来的历史学家才生造的，对吧？所以半柏拉修主义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他们承认说人的确需要恩典，恩典是必须的，但是人有责任向恩典迈出第一步。所以这个最经典的古典的半柏拉修主义是这个教义啊，你必须迈出第一步，然后上帝才能帮你走完最后99步啊。所以最前面那个1%是你做的，在你的灵魂深处有一个纯洁的小岛，那个小岛叫做意志。在这个通过运用这个意志，你可以选择转向上帝。虽然一直走到天堂对你来说太累太辛苦了，你不可能靠自己一个人走完这条路，上帝必须要给你恩典，但是你至少先往前迈第一步，对吧？这是半柏拉修主义。所以半柏拉修主义是典型的神人合作。 OK， 那这种半柏拉修主义到了奥兰治第二次会议的时候也被拒绝了。所以奥兰治会我之前带你们读过，对吧？那个会议的写作的这些条款里面 拒绝了这样的教导，人不可能在没有恩典的情况下转向上帝。所以那个是大公的奥古斯丁主义，所以整个中世纪，实际上中世纪的神学是奥古斯丁主义的胜利。 OK， 从第六世纪开始是奥古斯丁主义的胜利。虽然在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地方有一些半柏拉图主义、柏拉图的这种冒尖出来，但是从 总体上来看是奥古斯丁主义。但是中世纪的神学这种奥古斯丁主义怎么样就又变成了到这个中世纪晚期的这种被改教家被路德称为这种柏拉图主义呢，或者半柏拉图主义呢？是这么变的。上帝一定恩典先行，而这个恩典被解释成为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重生的恩典，恩典被解释成为外在的圣礼的施行。所以上帝从外在施行了圣礼，这个恩典是首先借着洗礼注入到一个人的生命里。所以在一个基督王国的这个语境下，所有出生的婴孩都受洗了。所以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所有在基督王国内的受洗的人都已经获得了这个先在的恩典。然后那他已经获得先在恩典了，那现在问题就是他到底有没有与这个先给他的恩典合作，有没有他有没有去与这个洗礼当中注入给他的基督的这个恩典合作。如果他合作的好，那么他就产生了自己的义，然后用这个自己的义来最后被上帝接纳。如果他合作的不好，那么他就要去炼狱里面，他不会下地狱的。只要他没有犯致死的罪，凡是基督王国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不会下地狱，对吧？所以这就是整个中世纪神学开始细分了，对吧？他不会下地狱，只有不是在基督王国里的人，比如说那些穆斯林，那些遥远的这些土著民族蛮族的这些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些人，他们会下地狱，啊，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基督王国里的人如果与这个恩典合作的不好，他们会去炼狱，在炼狱里面继续和恩典合作，直到合作的好了，产生了自己的义，然后再 transfer 到天堂上，对吧？就是，所以在中世纪的神人合作论这种 synergism 是这么来的。它本质上并不是半柏拉图主义，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如果我们把半柏拉图主义定义为你可以在没有恩典的情况下向上帝迈出第一步的话，如果这是半柏拉图主义的最狭义的最精准的定义的话，那么中世纪的神学并不是半柏拉图主义，而是一种我们可以说半奥古斯丁主义，对吧？当我们用这些词的时候都并不是一个什么准确的定义，而是我们用这种语言去描绘一个给他一个单词，然后但你还是需要给他注入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最硬核的奥古斯丁主义是说这个你最硬核的奥古斯丁主义可以在这个阿奎那的身上看到。阿奎那说上帝赐给人的恩典是预定人，但是当上帝预定人得救的时候不看他的善行的，不看他的合作的，是直接预定他进入到荣耀，这是最硬核的奥古斯丁主义。但是有很多反对这种阿奎那的神学，比如说在方济会，所以你要知道在中世纪有两个最大的修会哈，一个修会叫做会，另外一个修会叫做方济会，一个叫 Dominican， 这个叫道明会。这两个修会都是最重要的中世纪学的发源地啊。另外一个叫做 Franciscan， 这个叫方济会。这俩修会呢，就是这俩修会打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中世纪啊都是合一的、统一的教会，罗马天主教一直都统一的，一点都不统一。罗马天主教的神学老乱了，对吧？在中世纪教会就很乱了， 所以你不要啊，你看你们，你不要想这种，他们的这种叫做什么话术啊？他说，你看你们福音派，就是自从宗教改革之后，出了多少个宗派，出了多少个不同的神学，好像他们从来没有神学分歧一样的。我告诉你一个神学分歧，那就是道明会跟方济会之间的神学分歧。啊，为什么这两个修会会出现神学分歧呢？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修会有两个不同的神学院。我们今天用这个我们人能够理解的话语说哈，那个他们当时叫大学，对吧？中世纪的大学。道明会的神学基地是在巴黎，这个是巴黎大学，而这个方济会的神学院的总部是在这个牛津，所以是牛津大学。牛津大学是方济会的，所以。这两个大学是在基本上是在整个中世纪的时期，唯有这两个大学可以训练神学家、训练牧师，所以所有欧洲的这些教会要想训练一个神学家或者是牧师，都要送到这两个大学里面去，所以阿奎那是巴黎大学的毕业的，然后他也是在巴黎教课的。而在方济神学里面是这个John Duns Scotus， 叫什么？斯托叫什么？中文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Scotus，那一个是 Thomas Aquinas，阿奎那是 Dominican， 然后 Scotus 是 Franciscan。OK。所以那当然 Franciscan 里面还不只是有这个 Scotus， 它还有这个 Bonaventure 等等，那我刚才提到了，就是那 Franciscan 就是反对这个道明会的这些比较硬核的，然后他们会到了中世纪晚期，特别是从另外一个人叫做 William of Ockham奥卡姆的威廉，对吧？你们谁学哲学的知道威廉的剃须刀？奥卡姆的剃须刀 ，Occam's Blades， 就是他在哲学上的一些辩论的方法论的问题。Anyway， 奥卡姆的威廉开始产生了这种被路德称为柏拉修主义的这种思想，那就是 Franciscan theology 最后。有这样的一个公式叫做 Facientibus in quod in se Deus gladium non denegat， 如果你一个人凭着他自身内在的东西去做了，那么上帝不会拒绝赐给他恩典。所以这个叫做方济会的这个半柏拉修主义。所以你听这话为什么会在中世纪的语境下 make sense 呢？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受洗了，所有人都已经有了现在的恩典，所以他们不会承认自己是柏拉修主义，他们不会承认自己是半柏拉修主义，对吧？所以而且我也认为从历史的定义上，我们也不应该称他们为半柏拉修主义，因为在按照奥兰治大公会议的第二次会议的定义上来讲，如果我们以奥兰治第二次会议的定义来定义半柏拉修主义的话，那么 William Ockham 并不是半柏拉修主义，但是我们可以说他有柏拉修主义化的倾向 Pelagianizing inclination， 有柏拉修化的倾向。 OK， 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所有的这些并没有在我的讲义里，所以我的讲义实际上是要讲另外一个在宗教改革内部的一个争议。有很多人会说，因为也许是因为改革宗才是非常大声的强调神恩独作论，所以有很多人会认为，哦，只有改革宗才强调神恩独作，你们改革宗是独特的，其他的教会都从来不谈这个东西。 这是对历史的误解。实际上在对于神独作跟合作论之间的争议，甚至在宗教改革的时期最早出现的并不是在改革宗里面，而是在路德宗里面。所以我在这里面虽然作为改革宗的牧师，但我要介绍一点路德宗的教会历史，当然这是我们共享的教会历史。所以从宗教改革开始，整个从第一代的改教家，不论是路德、莫兰顿，你可以算上Peter Martyr Vermeely， 你可以算上这个 Thomas Cranmer， 你也可以把加尔文算上，但是他比较年轻一点，对吧？但是就是所有的这些最早的改教家们，他们在神恩独作的这个上是完全一致的，就他们都强调神恩独作的这个概念。最著名的最早期的辩论是，我这可以擦了吗？最早期的辩论是这个路德和伊拉斯莫的辩论，对吧？如果你们以前熟悉教会历史的话，1525年路德和伊拉斯莫的辩论。如果你们有在欧洲留过学的知道，在欧洲全欧洲的大学有一个交流项目，这个项目叫做 Erasmus， 对吧？如果你是 Erasmus， 就是你要参加 Erasmus， 你从这个大学报名，然后你可以跑到另外一个大学去另外一个大学读6个月到1年，但是就是最后是交换，是一个交换的项目，对吧？所以伊拉斯莫的名气是非常非常大，今天在全欧洲的这个整个的学术的圈里面，伊拉斯莫是我们的榜样领袖，对吧？但是路德就跟他吵架，对吧？那伊拉斯莫就坚持认为人的自由意志在救恩的问题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路德则说，这个路德甚至说人在救恩的事上如同石头。所以你注意到这个语言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当多特信经说我们并不是做像木头石头一样，这个语言实际上是早期路德的语言。而路德说人在救恩的这件事情上就像木头像石头一样是被动的，他在强调被动这个概念。但是这个语言就被他的辩论的对手就抓住了，说你看路德把人说成是没有意志没有自由的石头木头。所以后期的这些改教家们，他们就说，路德虽然你的这个立场我们是支持的，你的教义是对的，但是你有的时候说话用的词用的表达方式并不是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需要说把这个表达方式排掉，我们并不是木头石头。所以这个是后来产生的这个问题。所以那在整个宗教改革各个任性体系里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出现了往这个 synergism 方向走的这样的一个往这个合作论的方向走的这种倾向。最早并不是发生在改革宗教会里面，而是在路德宗的教会里面。那这个起源在哪儿呢？就是路德的二把手，他的名字叫做 Philip Melanchthon， 对吧？有的时候中文把它翻译成叫做莫兰顿，或者是梅兰斯通，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的不同人把它翻译的不一样。那莫兰顿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实际上他的神学的贡献基本上比肩于路德。他是一个非常有学识才华的人，他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造诣如此之高，是在整个欧洲的北基本上没有人能够跟他媲美的。而且他可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神学家，他更多像是一个圣经学者一样。但是他有多么厉害呢？整个宗教改革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的最核心的文件叫做奥格斯堡信条。 Augsburg Confession， 奥格斯堡信条，是谁写的呢？就是莫兰顿写的。它代表了整个宗教改革的立场。所有的，不论宗改革宗还是只要你是在欧洲，是只要你不是罗马天主教，你就必须得签奥格斯堡信条，否则的话，你就是不合法的宗教。而这份信条的作者是莫兰顿。那莫兰顿在1530年写作《奥格斯堡信条》的时候，他在这个关于救恩的问题上是非常接近路德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神学逐渐了远离了最初的立场。在1530年代末期，莫兰顿的立场开始偏向了伊拉斯莫。而且他不是说我们猜的，而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说：“我觉得伊拉斯莫说的更对。”而在路德去世之后，路德是哪年去世的？谁还记得？哎，特别好。加尔文呢？哎，1546年之后，莫兰顿原本相对比较隐藏的观点开始变得公开化了。甚至接受了伊拉斯莫对自由意志的定义。伊拉斯莫对自由意志怎么定义呢？伊拉斯莫说，人的自由意志就是人有能力归向上帝的恩典，人有能力使自己归向上帝的恩典。当圣灵吸引人的时候，注意的，这都是在一个大的比较泛泛的奥古斯丁主义的框架之下在说这个事情。当人被圣灵吸引的时候，意志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这是伊拉斯莫对意志的理解。因此，在随后的50年代到60年代，莫兰顿的学生们开始在路德宗里面掀起了这个一场争端。这个争端的名字就叫做合作论争端。你现在都可以在路德宗的任信文件里面找到这场争端的具体的这个记录啊。所以这场争端的最重要的一个人叫做 Johannes Pfiffinger。你可以给他起名叫费芬格啊。他掀起了合作论的争议，在他出版的一个作品叫做《论自由意志五问》当中，他说：“我们的教义主张意志 与神的恩典有某种合作，某种程度上的同意和领受。” Pfiffinger 认为，人的意志具备顺服或抗拒圣灵的能力。一个人得救的时候，他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配合圣灵的工作。如此一来，救恩就至少从一部分角度上来讲，取决于人对圣灵工作的回应。人在这种理解之下，之所以被称义得救，不是单靠恩典，而是靠一种属于自己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就是接受圣灵的努力。OK， 所以注意到这个努力并不是说你做了多少善行，并不是说你扶老奶奶过马路过了多少次，对吧？这种努力的定义是我接受了我的接受，恩典的接受。我对圣灵的吸引的接受，这个被称之为新的努力，啊，这个是努力。那与此同时，除了这个人之外，这个人掀起的这种争议叫做 synergism controversy， 这是在1550到60左右。那在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Mayer。英文发音叫这个叫做 major， 对吧？所以这个，但是实际上他是英文把它从德文翻译成英文，但是他德语的名字， 叫 Mayer， 那英文就读叫 Major， 对吧？有的时候我喜欢戏称他 Major， 就是梅哲呗，就梅哲了，他的神学梅哲。那 Mayer 的神学和 Pfeffinger 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他有非常强的相似之处。Mayer 说什么？ Mayer 说善行对于救恩或者至少对于信心的维持是必要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救恩依赖于基督徒归信之后的正当行为。注意到他俩说的不是一回事，但是很像，对吧？ Pfeffinger 说一个人的救恩从某种程度上归功于人的努力，这个努力的定义或者归功于人的善行，这个善行的定义是什么？ Pfeffinger 说这个善行的定义是你对圣灵的感动的引导的接受，这是善行对 Pfeffinger 来说。但是 Mayer 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Mayer 说你的救恩的维持依靠在你归信之后的好行为，所以不是你的接受，但是是你的好行为，是你归信之后的好行为。所以他俩说的不是一回事，但是很像。你会讲说我为啥要坐在这儿听王牧讲这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人名？因为这些概念，因为他们所兴起的这些错误的思想在今天也照样有人这样说，在改革宗的历史上照样有人这样说。我想，所以我要说的是，当然我还没有讲完，但是我要中间插播一下我在讲这个东西的意义，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东西。首先第一，对于今天你的信仰，你在今天当今教会也会听到像 Pfeffinger 像 Mayer 这些人的观点。我要说的，所以你需要理解的是，这些观点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魔鬼历史历代所用的套路都是一样的，攻击上帝的福音的这种思想在历史历代都是反复出现的。这所以圣经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所以这是第一点。另外我想说的是，我们往往认为只有改革宗和亚米念主义的争端才是这个掀起关于救恩论的这些争议。所以有很多人特别是在华人教会不了解教会历史的情况下就说，哦，这个改革宗跟亚米念派他们，对吧，他们就吵这个事情。但其他教会都平安无事。我想说错，这是你对教会历史的无知。在亚米念主义兴起之前，在路德宗内部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争议了。所以改革宗的正统派并不是并不是自己独创了一套教义，而是就像他们自己所宣称的，他们在坚守着捍卫着原来传给他们的福音。而是那些亚米念主义者以及像 Pfeffinger 像 Mayer 这些人，路德宗里面的这些人，他们在搞创新，他们想要去用一种新奇的方式去解释福音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所以这个是我讲这个的原因，对吧？我需要让你们，对，你不需要背这些人名记住这些人，但是你需要知道的是这些事情发生过，在你的对教会历史的认知当中，你知道说，哦，除了改革宗跟亚米念主义的争端之外，路德宗里面也有这些争议，在安利甘宗在英国教会里面也有这些争议，在天主教里面也有这些争议，在中世纪就有这些争议了。所以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再去看多特大会的这些写作，你就有了一个历史性的视角， historical perspective， 这个很重要。你看任何的事情，看任何的争议，看任何的神学的辩论，你都要带着历史的视角去看。你看你今天的生活也需要带着历史的视角去看。你看今天的教会都是这样，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我们坚持这个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先例，对吧？你说恩约教会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儿讲这些？ 我们讲点个人见证不好吗？我们讲点生命经历不好吗？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讲这些东西？我们是为了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吗？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打造一个呈现的华人的这个最好的社区吗？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讲这个的目的不会达到其他的目的，我告诉你，我们讲这些既不会吸引人来，也不会打造一个呈现最温暖有爱的这个华人社区，也不会怎么样，但我们讲这个唯一的目的是捍卫宗教改革的教义，福音的教义，这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原因。我花时间讲什么 Finn Finger， 谁是 Finn Finger， 谁管你是 Finn Finger， 听起来就很奇怪，对吧？的目的是要让你们知道，或者让你们坚守住这个福音，然后你们的灵魂才会有一个更坚固的根基，不会被今天流行突然啪冒起来的流行的思潮就拽着就跑了啊！那个明星牧师他说这个，我们的对福音的接受是我们的功德。你就说哦，原来我记得对吧？20年前，偏远地区的小教会里面有一个牧师，对吧？当时也不知道他都讲了点啥，反正我就记得有个名字叫 Finn Finger， 对吧？他就这么说的啊。所以那个王一牧师说他说的不对啊，那我就记得哦，那个不对，这就是教会历史的作用，这就是教会历史的作用。所以Finger 跟 Mayer 是有区别的，但他们很像，他们都在往神人合作的方向偏移，但是他们所偏移的重点不一样。 Finger 偏移的重点是人对福音的接受，人对这个恩典的接受，而 Mayer 所关注的是人信归信了之后所产生的善行。 OK，所以路德宗里面的合作论者的论调听起来与改革宗里面兴起的亚米念主义者的思想是极其类似的。那我就不再继续延伸到英国或者回到意大利看天主教，这些在当时在16世纪中晚期，这些思想都影响了各地的教会，英国的教会的传统神学的辩论。Peter Martyr Vermeely 在牛津产生了，跟牛津的神学家们就是因为预定论也产生过辩论，是吧？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反对宗教改革的神学家这个 Bellarmin 和天主教内部的其他的神学家因为救恩论的问题产生辩论，所以这并不是改革宗的一个 独特的辩论啊。所以我就简单讲到这个历史到这儿 ，OK， 我不打算再进入到太多的细节，我只是把他们的教导的一些独特的地方告诉你们，让你们心中有一个概念 ，OK 。那你说改革宗为什么如此强调独作论呢？因为答案是什么？改革宗为什么，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你们改革宗 总强调神恩独作，总强调这是上帝做的，整得我们怪没面子的，我们自己一点罪没有，你怎么回答？为什么改革宗要这么强调？为什么你是死的？我就不觉得我是死的，我觉得我相当活泼，我觉得我的人生我可以自己掌控，我可以做很多的决定啊。OK， 那谁不是被造的？被造的就是石头跟木头吗？被造的也除了石头木头之外，还有天上飞的鸟，还有活蹦乱跳跑的动物，你这是循环论证。你说因为维多恩典所以维多恩典，但我不相信。为什么你们这么强调维多恩典？为什么你这么强调这一点？因为那是事实，因为是圣经的教导。咦，回到这儿，看到了吗？我问了半天，问一圈就问这个呢。 因为是圣经清晰的教导，这是唯一的原因。这不叫循环论证，因为圣经清晰的教导了唯独恩典，所以我们相信唯独恩典。这不叫循环论证。你循环论证是因循环论证是这样，因为圣经教导了唯独恩典，所以圣经教导了唯独恩典，这叫循环论证。但如果你说因为圣经教导了 X， 所以我们相信 X， 这不叫循环论证，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吧？但是这个我要声明，这不叫循环论证。OK， OK，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就讲到这儿的话，我们的进度会不会有点太慢了？OK， 我想再往前稍微挪一点，挪到第三。我上周是不是已经讲到了一点第三点，那就是重生的超自然性。圣经如此清晰的教导神恩独作，是因为重生是一种超自然的工作。OK，supernatural。你会注意到，一个罪人从拒绝上帝的福音到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 predict， 我们可以预言或者预设或者预先铺设的一些台阶，然后它就自然就这样过来了。这个过程是一个超自然的过程，是上帝奇妙的新创造的工作。而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今天开篇我说了一句话，改革宗是最强调超自然的一个宗派，对吧？我为什么这么说，你可能会感到很惊讶，对吧？今天在这个五旬节运动兴起的时代，很多人对改革宗的批判是改革宗你们这些人不讲超自然，对吧？我们不讲超自然，为什么？因为他们把超自然定义成为这个医病啊，赶鬼啊，说方言啊等等这些。但是改革宗神学，或者不说改革宗神学，历史上的大公教会从来就拒绝这些是超自然的这些现象，对吧？所以很神奇的一点是，这些强调在异梦异象，在这些超自然的现象、超自然的医治当中去寻找超自然的这些人，他们却可以同时不加思索地矢口否认一个罪人归信基督是超自然的事件。看到了吗？很神奇，对不对？他们一方面说 OK， 我们相信超自然，我们要在那儿找超自然，然后一方面说哦，你信不信耶稣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是你自己的意志决定的自然的事情，跟上帝没关系，上帝不会在你里面工作的。这两个思想，亚米念主义和这种现代的五旬节式的超自然主义，怎么会如此毫不违和的联系在一起呢？实际上我想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这是可能我今天最后要说的一个事情，那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虽然我还不能够从严格的历史的角度上去证明这一点，但是我想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到，那就是亚米念主义的兴起，从十八世纪特别是在卫斯理运动当中，亚米念主义的兴起与这种五旬节是错误的超自然主义的兴起是有一种前后的因果关系的。我会 argue， 对吧？我会试图去论证，正是因为亚米念主义的兴起导致了现代的超自然主义的兴起。为什么呢？因为亚米念主义以及其他任何类似的合作论使人不再视罪人归信这个事件为一个超自然的事件，因此 人们就开始需要用其他的东西来填补这个超自然的空缺。如果一个人信耶稣不是超自然的，只是他运用自己的意志做出的一个选择而已，那基督教的超自然在哪儿？上帝今天在哪儿工作呢？上帝不就没地方工作了吗？那给赶紧给上帝找个地方工作呀。但超自然的医病赶鬼说方言这些哦，看上帝还在工作，但是上帝不在这儿工作。你信不信耶稣这个事儿？上帝不工作，看到了吗？所以你把上帝真正工作的地方把它填满了，用人的工作，用人的自由的选择把它填住了，把它堵死了，然后你说那完了，基督教就变成一个纯粹的自然主义了。实际上的确在19世纪，芬尼就把基督教当作是一个纯粹的自然主义的宗教，它可以 manipulate 你的情感，它可以通过操控你的这个情绪来引导你归信，对吧？那因为这个纯粹的自然主义的基督教使得一些人开始反弹，说不行，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超自然的东西。那他们找到的就是这些奇异的超自然的现象。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亚米念主义和灵恩运动往往是和谐共处，而且并肩同行。而当这些被灵恩主义的灵恩性的超自然主义俘获的人反观宗教改革，不论是路德宗还是改革宗，他们会认为这是自然理性主义。但实际上讽刺的是，真正的自然理性主义是他们所相信的亚米念神学，而不是改革宗神学。这两种对立的属灵观是带来两种不同的兴趣点，对吧？令我们感到兴奋的，令我们感到有兴趣的是什么？是一个罪人归信。令宗教改革感到振奋的事情是，当福音中心的宣讲不停的宣讲不停的宣讲，然后哦，一个罪人真正的明白了福音归信了，这个事情非常的兴奋。但是让这些亚米念主义式的灵恩运动者，让他们感到兴奋的是什么？让他们感到兴奋的是，哦，病得医治了，病得医治了，啊，这个人又说方言了，这个又说，所以兴奋的点是不一样的，对吧？而我想要说的是，这个属于宗教改革的属灵观，才是真正符合圣经的。你可以看到多特信经里面透露出来这种。赞美上帝重生工作的这个语气，他说这是一件完全超自然的工作，极有能力，极为奥秘，令人极其惊喜，无法诉说。看了多特信经的兴奋的点到底是什么？而我想说，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当一个罪人悔改归信的时候，连天上的使者都要欢喜，因为这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而且耶稣说，对传道的启示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所以医病啊，赶鬼啊，这些事儿没什么值得好欢喜的，值得欢喜的是你们竟然得救了，你们这些只配下地狱的亚当的后裔竟然被上帝超自然的拯救。所以这就是重生工作的超自然性。 OK， 我就今天停在这儿，我讲完了这个，下一周我会收个尾。 OK， 现在我知道时间不多，我留五分钟的时间回答两个问题，好吧？咋的了？你有问题吗？啊，你有。
他 ，Erasmus 他是半柏拉图主义，听你这个，相当于半柏拉，就是说要他有这个，他是应该是鼻祖了，就是在改革，在宗教改革之，就是在他的这个最早的时期，他就是。实际上他是帮了这个路德一把，
他的人文主义的训练 就是他翻译圣经。
我说的是他作为一靶子，
哦，
作为一个对立面，
嗯，
他是帮了他一把。
OK，
所以他，但他不能，我们不能叫他是改教家，对吧？
对，他不是改教家，
但是他是反罗马天主教的。
对，他和很多在罗马天主教内部，他一生都没有离开罗马天主教。但他对罗马天主教在当时的状况的这种批判性是当时非常常见的。罗马天主教里面很多神学家、主教、红衣主教、教皇自己，
就是，
对教会都不满，
已经好多年了。
对，所以他呢，主要是因为他在意大利，他是在都灵上的大学，他在意大利上的大学，然后他在威尼斯待过一段时间，所以他对意大利很熟悉。
他对于这个就是这个个人意志啊，要与上帝合作的这种观点，会不会影响到他对希腊文圣经的工作？就他的编辑工作，他把这个所有的古版本组合在一起，出了第一本希腊文圣经，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希腊文圣经的前身。
嗯，
有没有，会不会有影响？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个人，这个问题可能我还不够专业去回答你。但是我的猜想是，不会特别有，因为这个两个领域，一个是神学领域，一个是圣经文本领域，所以这两个领域并不一定是是有关系，但是不是那么有关系。对，但是这是我的猜想，你不要把我的这个话当作是绝对真理啊。如果有人证明了他的神学影响了他的圣经文本的批判学的辨别的话，那是也是非常好的一篇论文啊，需要可以看的。
对，所以说你的这个，就你今天这个倒是提醒我，就是如果去读希腊文圣经的时候，如果是这个受到他的影响的话，就我们也要有一定的警惕，就是。
那这个就是只有专业的人才能辨别了，因为在圣经这个Critical edition 编辑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一定的 rules 去 follow 的，对吧？基本上不太可能会最后落在编辑者的系统神学的那个观念上，更多的是比如文本本身呈现的证据，对吧？就是 difficult reading、easier reading 这些东西。对。OK， 好，我还有一个问题的时间。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来，这有一首歌。
就是我很好奇，就是我们看的那个圣经跟那个天主教啊、东正教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看的圣经的正典和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圣经的正典是一致的，但是在提恩特会议之后，罗马天主教自行在圣经本来一样的正典之外，又按照教会的权柄，他们自己教会的权柄，又额外加进去了，在正典当中又额外加了。所以如果你问的是在提恩特会议之前我们的圣经的正典是不是一致的呢，我的回答是的，是一致的。啊，你说会不会有一些某一些verse 某一些经文有出入呢？会有出入的，对吧？因为抄本这么多，有一些出入。但是经卷的这个大总体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对吧？直到什么时候不一样呢？直到提恩特会议，罗马天主教把次经，原来我们也有次经，对吧？这次经都是大家都是公认的，这是次经或者伪经，那在提恩特会议之前，你说这个我们可不可以读次经呢？作为宗教改革，我们可不可以读次经呢？比利时信条告诉我们了，我们可以读次经。那个东西不是什么有毒的东西，你可以读。但是我们每次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哦，这是次经，这不是圣经的正典。那罗马天主教也赞同这一点，但是他们说，现在我们来决定，现在我们把它们变成圣经。所以在提恩特会议之后，我们的圣经就不一样了。圣经不一样是怎么不一样的呢？是他们额外加把次经和伪经加到正典里面， 把这些书卷正典化，但我们不承认。
但是像这样敏感的经文，它是不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读的，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哦，这个是一样，这些都是一样。
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个靠善行得救之类的呢？
对，就是他们对经文的解释，或者他们对于有一些经文，他们会侧重一些经文而忽略另外一些经文，比如说像这些经文，比如他们会抓住一些其他的经文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比如说耶和华说，比如耶稣说，我屡次像母鸡招聚小鸡一样，想要把你们招聚在我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肯。比如说这个经文，他们拿来说，哎，你看，耶稣说了，你的自由意志可以抵抗上帝的呼召的恩典。所以问题不在于说他们有没有这个经文，不是来自于这个他们删减了圣经或者怎么样，他们不会删减圣经。问题是对经文的解释，是神学的解释的问题。对，不过很好的问题。OK， 我已经用完了我的时间了，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结束好吗？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今天借着多特信经的教导，再一次让我们思想了在教会历史当中，你的教会所经历的各样的争端，各样的神学的辩论。主，我们看到人心的诡诈，看到我们时常对我们自己的能力的这样的夸张的倚靠，我们却忽略了主，你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在我们里面单独做成你自己的工作的那位上帝。我们为着这样的神恩独作的恩典来感谢你，求你继续叫我们能够倚靠你的这个恩典，叫我们倚靠你的大能，叫我们能够更加的因着这样的恩典而充满感恩的心，来用我们的善行来荣耀你，不是因着我们可以靠着这些善行来赚得什么，而单单的摆在你的面前，像耶稣所说的，我们这些无用的仆人，当我们做完一切的工之后，也应当向你承认我们本是不配的无用的工人，这些本是我们所应当行的。主，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向我们祝福我们桌上的饮食和交谈，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